领导，然后也多谢大家时间。然后我是在那个日本覆盖那个瑞森纳克，还有包括一些铜箔，还有玻纤的行业分析师。然后我还覆盖一些光纤、光缆、光芯片，还有一些日本的钢铁等等一些领域。然后今天主要是给大家探讨这个 CCL 还有窄板和 PCB 这个领域。首先这个图的话呢，是大概的整个的一个 PCB 或窄板一个领域的一个简介。然后这个主要的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 CCL 的话呢，它其实主要是用在 IC 的载板和那个 PCB 这两个方面。一般来说，普遍认为 PCB 的难易度相对简单一点，然后那个载板相对难一点。然后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线宽的原因，一般 PCB 是在50 UM 左右，然后这个半导体级别的载板大概是在10左右。所以基本日本厂商主要是做那个载板比较多一点。PCB 其实除了这种比较非常上游的一些材料之外，基本已经 CCL、PCB 已经测出来了，大概这是第一点跟大家说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整个的一个载板的一个创新或者封装的一个创新的话呢，还是过去的话呢，主要是用作那个铜线或者那种叫什么铅线把它连起来，但是慢慢的，是越来越往这种垂直化的一个整合，这是第二个方向。然后，这个图的话呢，就表达的是封装的一个变化。这是从最近的一个封装的话呢，以前是叫 lead frame，就是用一种线来连起来，现在慢慢的就讲掉一个垂直的整合。然后到 coax packing 之后的话呢，在一个非常大的载板上，然后集成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内存，还有 GPU、CPU 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到未来的话呢，可能这个有我们往纯的一种 3D 的，通过 TSV 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构造。然后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 coax packaging 的话呢，从一句话来说的话呢，就是 PCB，简单而言，它其实不是一个半导体一个领域。然后的话呢，真正是那种半导体领域的话呢，是开始从那个载板以及这种silicon interposer，还有或者这种 GPU 往上走。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你之前没有在这个半导体做过，在前端工程做过的话呢，基本很难在这个载板的领域有一些见解或者有一些强的生产的能力。所以普遍认为的话呢，在这个 PCB 和那个 GPU 之间的一个连接的话呢，这个部分的话呢，一般是半导体厂商或者半导体材料厂商才能做的一个领域。然后这就是强调了第二一个点。然后的话呢，现在材料端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一种挑战，比如说这个第七页总结的一个PCB 虽然是一个方面，但其实从 PCB 往上面走的话呢，包括这个RDL 再配线，包括这个 silicon interposer 的一个材料的选取，包括 microbump，还有包括这个上面的 TIM 的一些材料，就散热的一些材料，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那种技术挑战，要一点点来处理。然后这个就是想强调的一个第二点。然后在第八页的话呢，这个图里面的话呢是强调的一个是在ABF 的载板，然后这个 ABF 载板的话呢是基本是在AI 的里面主要是作为那种 IC 载板一个大的载板，承担着连接GPU、CPU、HBM 和 PCB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然后这个大的载板的话呢，普遍是采用这个叫做 ABF 的一个载板。然后这个 ABF 的载板的结构呢，就中间的一层 CCL，然后它两边是被 ABF 夹起来，然后通过这样一个结构来形成的。一般的载板主要是有 BT 和 ABF 这两个结构。一般普遍认为，在消费电子方面的话呢，还是以 BT 载板为主，ABF 载板呢主要是用在这种大的一种集成在整个的一个 AI 里面的一个大的载板用的比较多一点。然后的话呢，这个 BT 的载板呢，它某些用途在 AI 也有，比如说在一些内存的里面，比如说内存的最下面有一些那种控制的地方，比如说 controller，它可能会用在一些 BT 的一些载板。但总的而言，在 AI 里面，普遍认为大概70%-80%是 ABF 载板，30%-20%是 BT 载板。然后这个中间的话呢，在过去的那种消费电子的时代，可能 BT 的话可能占到一半甚至更多，ABF 可能要少一点，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然后载板的话，这个面积是在扩大的，因为这个本身它载板所要集成的这个 GPU，还有 HBM 以及 CPU 的这个数量在上升的，包括今后的 ASICs 可能也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东西。但总的而言，它这个载板所要求的这个面积在不断的扩大，一般普遍认为是每年会扩大个20%左右。然后每个 generation 的一个 NVIDIA 的载板的话呢，一般是扩大到1.3倍到1.5倍左右。所以不光有这个数量的一个增长，还有一个载板的一个面积的扩张，并且载板它变大了之后，它这个良率还有材料的难度会上升，也有一个 ASP 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这个故事。然后从这个整个的一个 CCL 的话呢，它主要是有三个东西构成，一个是树枝，一个是铜箔，还有一个是那个玻纤。首先讲树枝的话呢，树枝的话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比如说环氧，还有这种变麦 PPE，还有今后的一些 PDTFE 一些扶素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树脂的话呢，一般来说是一个比较特种的产品，就是说玻纤和这种还有这种 copper foil 就铜箔的话呢，一般是一种大中火，就是说一般从热熔坊还有这个三级金属它们出来之后的话呢，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但是 CCL 的这个树脂的话呢，每家 CCL 的厂它会有一些独特的配方，比如说瑞斯纳克或者三氯瓦斯化学，它的树脂它会有一些自己的 in house 的一些内置的一些树脂。在这方面它会有一些独自的一些技术的区分度，然后这是树脂的一个东西。可能大家讨论这个铜箔或者一些别的领域比较多一点，但其实这树脂的话呢是 CCL 里面一个其实最关键的区分度之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铜箔，铜箔的话一句话就是说铜箔做这个东西一般就是说一个是电解铜箔，电解铜箔完了铜箔之后的话你要做表面处理，难度是在表面处理这个地方。然后一般来说从那个VSP 四到五的话呢，总的而言的话呢，就是表面的平整度会越来越的高，然后这个就是区分铜箔好与坏的一个区别。一般普遍认为，在这个铜箔里的话呢，三级金属现在可能在 VSP 五这个方面可能是在80%-90%的一个供给，然后仅次于三级金属的话呢，就是骨科电工，一个上市公司，还有那个福田是一个未上市公司，以及卢森堡铜箔，还有这个再往下的可能就金居，以及这个中国的很多厂商，这个就是铜箔的这样一个状况。然后还有这个 T glass 和那个 NER glass，但总的而言的话呢，现在主要这个 T glass 学，T glass 的话呢，主要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防热膨胀率比较好，因为这个载板大了之后，它的热分布不均匀，所以在载板的这个 T glass 里面的话呢，它不光是对于这个低诱电率要求比较高，它还对这个整个的一个low CTE，就它的这个热膨胀率的控制度要求比较高。然后现在主要的缺是在这个 T glass。NER 或者 NE 这边虽然也缺，但是总体而言 T-glass 缺口比较大。那这个 T-glass 缺口比较大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它的产能扩张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过去的话呢，你像 NVIDIA 他们在往上游走的话，他们一般不太覆盖到这个 T-glass，也就是说这 hyperscaler 这种数据中心的人的话呢，他们一般是会一直的认证到比如说像那个 Unimicron 或者这个 Ibiden 这种叫什么窄板企业，然后他们会再往上认证到 CCL，比如像瑞斯纳克、三氯瓦斯化学这样一些企业，但是再往上面他们就不管，不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过去没有太意识到，所以在整个产能的预测或者这个需求端呢，在从去年开始有一些错配，然后这个扩仓这个 T glass 主要是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叫做烧玻璃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它本质是玻纤，它需要有个烧成的一个设备，然后这个设备一般是一种特种的设备，主要是有这个圣戈班以及那个旭硝子供给，然后烧完了那个玻纤之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织布的一个过程。织布这个过程的话呢，一般是丰田那个织布机厂，它会提供一些，所以它有两个过程需要扩产。日作坊今年是扩产30%，然后明年是再翻基本2倍，所以可能到明年年初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缓解。并且现在的话呢，那个台玻已经从1到3月份开始已经给伊贝等开始供货，通过了瑞斯纳克认证。然后那个钛酸玻纤还有红盒的话呢，现在是在认证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三氯瓦斯化学那边的话呢，有一部分是那个日本有一个叫优尼科 （Unitec） 这个上市公司，有一部分在供给。然后的话呢，三氯瓦斯化学是通过自己的一些树脂的一些改良，它可以用 E glass，它不用 T glass 也可以做载板。然后它现在在推进这样一个技术。所以总的而言的话呢，这个 T glass 它是有一定的一些代替的产品出来。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 Q glass 的话呢，可能今年用在这个 Ruby 的可能性比较大。总的而言的话呢，这个主要是通过旭化成，旭化成是采购中国的钛酸玻纤，然后这个飞利华呢，它是从玻纤一直到这个织布全套做，然后钛酸玻纤那边是做 Q 布，然后供给日本旭化成织布之后，然后再供成 Q 布，然后可能 Q 布今年采用概率比较大，因为这个根据我们和日工坊的一个验证的话，就是日工坊对于今年它的这个 NEZ 用在 Rubin 的这个东西的话，它信心不太足，可能今年用 Q 布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到明年的话呢，这个 NEZ，他说他因为量产性比较好，然后这个价格也比较低，他觉得明年会有一个新的机会。所以这个就现在一个状况。那作为整体的话呢，刚才所说的这么多 T glass，更多是根据这个 IC 载板， 放到那里一个领域。然后说这个 Q 木这个东西呢，更多是 PCB 的一个领域，跟这个 T glass 没有太大直接的一个关系。然后接下来简单提一下这个叫 CoWoP，CoWoP 这个东西嘛，就最近一些新闻报道提到的，也就是把那个 PCB 和 ICMI 整合成一个东西，他们叫 substrate like PCB。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呢，现在只是一个叫什么研讨阶段，因为它这个叫什么涉及到很多的很具体的一些东西，所以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去探讨。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一个叫 glass core， 叫做玻璃载板。玻璃载板这个东西的话呢，也就是在CCL 这边的话呢，现在已经基本是用这个叫做树脂的 CCL， 然后今后的话呢，可能会用这个玻璃的作为一个 glass core， 然后再做这样一些东西。但这个东西的话呢，根据各方验证的话呢，可能在2030年之前，在无论是在量产的良率啊，还是在各方面有一个问题，可能暂时未来的4到5年，可能还是以这种现在这种树脂型的 CCL 为主。然后接下来第15页简单的研讨了一下这个到了 CPO， 也就是光电融合了之后，这个载板会怎么变化。因为光电融合了之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FAU 啊，还有包括这种整个的一个 EIC PIC 这种光影型会整合到载板上，所以载板的面积会继续扩大。但是对于这个 PCB 它会不会继续扩大，这个东西可能现在不确定，因为 PCB 这一部分东西被搬到了载板上，但是可能 PCB 那边会有一些那种相应的一些比如说电容器一些需求，所以说结论就是载板肯定会扩大，但 PCB 会不会扩大，可能应该不会缩小，但可能扩大的幅度不如载板，然后载板所需要的这种低漏电率也会有继续的一个提升。然后这个可以大家最后去看一下。然后推荐的票的话呢，就是 Resonic 4004，因为这个这一家的话呢是日本的一个化工类上市企业，它90%的一个利润来自于这个半导体，然后它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家能够提供ABF 载板的 CCL 的一个企业。因为虽然有些别的大家听到各种 CCL， 但大多数这种 CCL 呢，一般要么就是说供给 PCB 的，或者供给那种 BT 的，这家是唯一可以在 NVIDIA 或者各种 GPU 也就 ASIC 的这种大的载板可以提供 CCL 的一个企业，并且这个一般认证周期有一段时间，所以今年应该不会有任何新的竞争对手进来，可能唯一的比较接近的竞争对手就是那个三菱瓦斯化学以及这个松下，这两家可能会比较接近，但估计今年很难形成那一个直接的一个竞争。然后它还有一些 NCF， 主要是用这个三星的那个 Micron 的 HBM 里面的一个绝缘材料，然后它还是那个 hard disk， 就是那个硬盘的一个媒体，就是铝板和那个玻璃板。这边的话呢，它是一个全球唯一一家往外供货的，因为这个希捷和那个西部数据主要是那个自己做，然后那个唯一能够外供的就是这个 Resonic， 所以主推 Resonic。然后这个是大家我给大家做点汇报，然后之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探讨，然后先交给其他的分析师，谢谢。
好的，感谢一凡。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在听分析师沟通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下方的 Q&A box 输入您的问题。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台湾的研究主管 Sam， 还有我们的资深分析师 Kevin Chen。Sam，
OK， 好，我是 Sam。那我这边开始，那我基本上 PCB 相关的就只有 ABF 的载板，那台湾剩下的这个 CCL 啊 PCB 等一下会由我同事 Kevin 这边负责。那整体 ABF 大方向啊或者成长的动能，基本上几个月前有跟这个投资人报告过，那基本上整体的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的预期还是这个经过过去2-3年的一个这个需求的一个调整，那加上这个各家厂商相对比较 under invest 的一个状况，然后又配合 AI 这边一个成长，我们还是认为这个 ABF 的载板基本上进入到下半年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这个 super up cycle， 那我们还是很这个看好这个 super up cycle 至少会每天到2028年之后。那一样嘛，我们跟之前的想法一样，就是这一次的 upcycle 基本上是会比较 secular 的啦。那上一次主要是 PC 的 working from home 跟这个 COVID 的一些 double booking 的一些需求带动，但这一次基本上都是 AI， 所以照理来说整个 cycle 一定是会走得比上一次还来更长。那下一页基本上我还是先过一下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 AI 的一些 driver 啊。那看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到，就是2022年 PC 那时候还是占大概 接近50%的这个 ABF demand 嘛。那去年的 AI 的话，基本上已经占到整个市场的25%。所以长期来看的话，这个 AI 也好，或是 general server 一定会陆续的取代PC 这边的一个需求。那跟上一次这个跟大家报的一样，我们还是认为整体的 AI 的这个 ABF 的需求在26年跟27年应该都是会有翻倍的一个成长。那主要论述就第一个，我们先看 CoWoS 的一个 wafer output 吧。大概26年跟27年，整体的这个 wafer output 大概都是成长70%，所以这个 CoWoS 的 output 基本上就已经 capture 这个 GPU 也好啊，或者 ASIC 这边量的成长，以及这个各个 GPU 跟 ASIC 它的载板的 body size 的一个成长。那当然除了 body size 成长之外，这个层数 ABF 层数看起来每一代都是往上提升的，Hopper 14啊，Blackwell 16，那今年下半年的这个 Rubin 就到18，啊，一样嘛，就是层数越高，当然你的良率就会相对来较低，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还是预估ABF AI 在 ABF 这边的需求在26年跟27年应该都是可以翻倍的。那下一页。那 ASIC 这边的状况其实也差不多啦，我们去比较他们的 body size 或是 layer count 的 spec，基本上不会跟 GPU 差的太多，但是 gen to gen 的这个 upgrade 看起来是相对会比 NVIDIA 这边更慢一些。但我们认为到27、28年，因为现在看起来Google CPU 也好啊，或者 AWS 这边在未来几个 platform 的这个产品的 GPU die per package 看起来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IC substrate 这边的这个整体的规格，27、28年 ASIC 这边应该也是看到一个很大幅的一个提升。那除了这些 AI accelerator 之外，就我们一直陆续的 highlight 说，这个 switch IC 这边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大对于 ABF substrate 这边的一个动能。那以我们看到这个 Broadcom 的这个 Ethernet switch 的这个 ASIC chip 的话，看起来每一代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那搭配整体 optical transceiver 的量，这个26、27年看起来都是至少翻2倍以上，所以看起来，除了这个 AI accelerator 之外，这个光模块这边晶片的一个需求，也会带动未来几年 ABF 这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成长。下一页。那除了这个 AI accelerator 之外，当然近期看起来 CPU 这边的需求都是 tracking ahead of expectation 嘛。那像我们刚刚的之前的图有提到，这个 general server 大概占整个 ABF 的30%。那我们现在预估还是 general server 增长10%，CPU 增长20%。现在看起来这应该都会有 upside 啦。所以除了 AI accelerator 这边的成长之外，CPU 这边受惠于这种 AI 代理的这些需求提升，看起来是会带动整个 ABF 成长的另外一只脚啊。那PC 相对来说当然就比较不好，今年可能就成长会 decline 个10到15%。那现在看起来的话，PC 已经占非常小的一个 ABF 的市场，所以 net net 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这个26、27、28年看起来都会有一个蛮强的一个 upside 在需求端。下一页。那刚刚提到几个 driver 嘛，那现在我们应该是预估这个整体 ABF 的这个市场成长，今年是25%。那27、28年会加速到32%到50%，那主要就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占比每一年看起来都是持续的放大的，所以这当然会带动整体的这个产业更加速的一个成长。那第二个就是其实现在整个 ABF 的 supply chain 比较大的 bottleneck 还是在 T-glass 这边嘛，就像刚刚一凡讲的，今年还是相对比较 under supply 一些。所以即使需求很强，但这个 ABF 业者这边的utilization 也好啊，或是这个 shipment 看起来都还是会被上游的 material 限制住。那这个情况当然下半年会稍微好一些啦，那真的要完全缓解的话，可能要到明年。那但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这个27年、28年这个 ABF 需求加速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其实今年还有很多的这个需求是没有办法被 fulfill 的，主要就是 T-glass 这边有 shortage。但27年、28年等尼托波的新产能出来的话，照理来说对 ABF 来说的话，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那个讲完demand 端的话，我们看 supply 端的话，目前看起来就是 Eden、Unimicron 跟景硕这三家在2026年跟2027年会增加一些产能。那剩下目前有公布有扩产的计划就是 Samco，但因为是个厂，他们今年才开始盖，所以要28年才会起来。那这个新厂会是在越南这边一个新厂，所以整体的 supply，我们现在的预估还是这个2026年跟2027年每一年大概会增加大概15% 到20%，那2028年之后就会加速到20%-25%的成长。那当然，这2028年应该是有机会会有一些 upside 了，因为如果现在这几家 ABF 厂商都有看到说2027年、2028年会有比较紧缺的状况，我相信会有更多业者在未来几个季度会公布一些新的一些扩产的一些计划。那像我刚刚说的，就是盖一个新厂房，这种 greenfield expansion 的话，大概就是要2到2年半的时间才能真的开始 mass production。所以即使今年有公布新的一个厂房，都要等到2028年下半年，或者甚至2029年，才会开始逐步的贡献supply。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认为，这2027、2028年看起来应该都会是一个比较紧缺的状况。那整体的 demand 跟 supply gap 的话，我们现在还是预估就2027年大概整体的 gap 会回到一个 double digit，那可能20% 的这个 supply gap，那2028年就是会更加扩大这样子。那另外讲一下价格好了，就是过去几个季度其实我们都有听到 ABF 的价格都有开始往上嘛，那相对来说是比较 moderate 的涨价了，那主要也是反映这个原物料为主，但台湾这边听到的是第二季看起来，不管是星星也好啊，不管是南电也好啊，这个第二季看起来整体的这个长沙都会开始加速，可能有个 high single digit 到10%。那这个业者也是预期啦，就是第三季、第四季，甚至到明年应该每一个季度都会有一些调整，所以看起来整体涨价的这个趋势从第二季会开始加速。那除了这个一般的这个 quarterly 的涨价之外，现在看起来各家的客人也非常积极的想要去 secure 明年或者甚至后年的一些产能。那我们也有听到这个一些比较高阶的一些客人是有给这种incentive 的这个 package 给这些IC substrate 的业者去 secure 2027、2028年的一个产能，所以这看起来这个明年跟后年ASP 也好啊，或者 margin 应该都还是会有一些 upside。下一页。那另外一个我们这个持续跟大家 highlight 的部分，就是除了对比上一个 up cycle 这一次是比较 secular 之外，另外一个就是 supply gap 这边看起来高阶一定是会比中低阶还大非常多啦，因为第一个就是主要成长 general server AI 这边基本上都是高阶的产能为主。第二就是能做高阶的，基本上就只有2家，如果你把 sample 加起来，就是3家左右，所以 supplier 相对小非常多啦。所以这次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以中低阶来看的话，这个 sorry 高中低阶来看的话，高阶这边的 supply gap 一定是会比其他两个这个部分都还来得更大。所以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 Unimicron 啊，或是日本的这个 Eviden 应该是相对会比较受惠的。那当然，市场另外派的看法是认为，如果有这种 pricing upcycle，应该要去买这些commodity player，就相对来说它 spot pricing 的比重是比较高的公司。那特别是台湾的这个南亚 PCB 嘛，那基本上如果我们去观察上一个 upcycle，确实是南亚 PCB 它的 margin。提升的比较多，因为它有比较多的这种 spot pricing。那我这边所谓的 spot pricing，它并不是像memory 这边的 spot pricing 这样的运作。基本上 ABF 是没有一个中盘商或是一个这种 channel distributor 的一个 market，所有的 ABF 的这个产品基本上都是 custom made，所以没有这种像 memory market 一样有一个这种 channel distributor，那它的定价可能会比这个实际的这个生产商还来得高的一个状况。那所谓的 spot pricing 在 ABF 基本上就是它能反映 成本的结构啊，或者市场的供需，相对来说更快的一个 contract，可能每一个月都可以 review。那这是为什么那个那亚 PCB 上一次涨价比较多的一个原因。但这一次基本上我们看信心也好，或者是紧缩，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LTA 了啊。现在 Unimicron 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趋势不是 quarterly negotiate 就是 monthly 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次spot pricing 也好，contract pricing 其实中间的 gap 不会差太多，差到太多。那反而是像高阶的产品的这个业者，像 Unimicron，它可能还会额外的受惠于这种 incentive package 的这种合约，那使得它的价格是永远都会比市场来的更高。那这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是相对的比较喜欢这个信心的关系吧？那下一页。对啊，那总结来说就是 ABF 这几家面值台湾的话，我们就相对比较喜欢 Unimicron。那刚刚的理由基本上是第一个就是它在整体高阶的这个exposure 比其他两家高非常多啊。我相信公司好像是说今年大概60%以上的营收就会来自于 AI 嘛，所以一定会相对的受惠的程度比较高。那第二就是看起来公司在这个产能的这个扩充上面也是相对比较积极，今年大概有42%的这个产能提升，2728年有 KF Site 2，然后杨梅 Site 2陆续会在2728年开始贡献，所以看起来这个在产能布局上面也相对的比较领先一些。那这是为什么我相对会比较喜欢 Unimicron 多过于其他的两家。那我们的 EPS 明年应该是比市场高个10%到20%了，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把一些这种 incentive package 的一些优惠放进去我们的 EPS，部分的优惠放进去我们的 EPS 了。那也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对这个股价对于我们的 TV 大概只剩6%的 upside，但第一个是我认为这个第二季涨价这边开始加速之后，我们这边 earnings 应该还是有机会往上调了。那第二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 incentive package，其实我们没有把这个全部的这些金额把它放进去，所以基本上我自己觉得我27年的 EPS 一定是还有 upside 啦。那 PE 的阶段的话，比人现在已经出来45倍到50倍的明年的 PE 了嘛？那我们的 target PE 是30倍，所以基本上应该还是有很多 upside 啊。那这一档我还是认为是一个至少1500块的一个票，所以我们还是持续推荐。那我的部分应该就这样。
好的，Kevin，你继续吧。
好的，各位好，那我这边是CEO 的 Kevin，然后我看的主要是台湾的 PCB，那主要以这个 Gold Circuit 金项链为主，还有 CCL 的三间公司，包含 Elite、TUC 跟 IDQ。那首先当然整体的这个环境，我觉得其实也不太需要再多说，就是 CSP 的 CapEx 还是持续的增加。那其中当中可能有 Google 的这个 Cloud 的 Revenue，因为成长率的力道比较大。那我相信投资人其实也都是在往这个 Google TPU 相关的这个供应链去寻找一些机会。那近期确实也是看到说，因为 Google 的这个需求大增，那当然还有 AWS 的 ASIC 大增，那这也都导致说在 CCL 这边的话，其实在往下半年看，这个产能应该是会更紧俏的，因为对于明年的展望，基本上两间大间的这个 CST 都有在把 IC 这边再做一个上修。那先从这个 NVIDIA 这边开始，那当然 NVIDIA 的话，我们基本上还是会先从 Rubin 这一代。那 Rubin 这一代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在所有的材料的采用，都会是以 M8 等级的材料在它的 compute tray 里面作为主要的供应。那板子上面的使用也增加，包含说有开始 introduce 这个所谓的 midplane，那这个 midplane 就是作为一个中介板，它取代了所谓的 PCIe connector，还有 PCIe cable，就是去连接这个 CPU 跟这个所谓的 network interface card，那它会在中间这一块。那这边的材料采用的话，目前应该是用 M8 等级的一个材料，那这边都是属于它这个 NVIDIA 比较熟悉，然后也大量采用的材料。那这边的板子数变多的话，基本上就是有助于说，在这个 glass fiber，特别是说像是这个 low decay one 跟 low decay two 相关的需求，这边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往上的一个供应。 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大家比较看在就是要看说未来的一个成长性，就是说那什么时候 CCO 会往到 M9 材料或是更高材料的采用。那首先因为这边图就在这，那就是说第一个是说在接下来进到这个 Kyber Rack 后面的正交背板，目前 M9 材料的采用看起来这个是反而是更不够的，可能要再往 M10 去采用。那根据就是以利这边看到的状况，就是说基本上 M10 是目前拿来做 PCB backplane 的一个这种正极背板的一个材料。那现在都还在设计，有含 PTFE 的，也有不含 PTFE 的，其实也都在测试。但是这边基本上都还是一个往上的一个趋势。那 PCB 的这个正交背板看起来都还是在这个CPO for 这个 scale up 上来之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solution，所以在未来2到3年的这个 PCB 这个升级的这个趋势，都会同时让这些领导的 PCB 厂商跟 CCO 厂商是主要的一个受惠的供应商。那第二个就是也是回应到前面这个一凡有提到的这个 Q glass 的部分，那就今年而言来讲的话，所谓的 Q glass，那如果对应到的 CCO 等级就是 Angel 等级的材料，通常在这个行业目前啦，大家 general 的理解就是 Angel 等级材料就是用 M 可能是 M8 等级的 CCL 的这些胶，然后铜箔，但是只要是布去升级到 Q 布的话，通常都会把它叫做 Angel。那在这样的材料的话，目前的采用会在 NVIDIA 下半年去放量的这个，特别是第三季开始放量的这个 Groq 的 LPU 里面的板子，因为它 support 了8颗 LPU 的这个芯片，那他们也要做一些 inference 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在这边就是直接先上 Angel 等级的材料。那第二个部分主要是在 NVIDIA 的，它也有在卖单一柜的单一台的这种 HGX Rubin 的这种设计，那8颗的 GPU 的这种板子的设计。那通常只要上到说一个板子去 housing 8颗accelerators 的时候，那它的要求的材料等级就会比较高，因为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近的。那它的这个 interfere 就是在这个讯号传输在这个板上的传输的时候，就会需要比较强一点的这个这些材料去做一个去做一个去防它的干扰。所以这个目前就看到说，这 Angel 材料会先从 NVIDIA 开始升级，所以 NVIDIA 的这个升级趋势会是几个 quarter 接下来的主要的重点。那这边的话，主要就是说，刚刚自己有 echo 到的，说在 NVIDIA 的这个趋势，就是说在 Rubin Ultra 还有在 Feynman 的时候，这个 Kyber Rack 如果顺利的开发出来了，那基本上这个正交背板的使用，应该是算是一个蛮板上钉钉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是觉得说 CCL 跟 PCB 都还有在往上升级的空间。那刚刚前面有特别强调的 M10 等级的材料，目前像是台系的这个台光，那还有就是说另外一位比较少见的啦，不是说少见，比较中低的厂商，这个南亚，他们其实都想要直接去跳升级，像南亚也想要升级进来做这个 M10，所以大家其实都有在送这个 sampling。但我们还是认为说，在目前像 M10 等级的材料，可能台光这边是比较有优势。那 PCB 的主要的合作厂商主要是以富电这边为主，所以这边是目前看到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个主要是 update 这个在台湾这边的 CCL 的状态。那 CCL 的话，其实股价上蛮多的。那我们最后看到几个趋势，就是说以高阶的 CCL 领导厂商在台系这边，就是以台光 Elite Material，然后 TUC 这个台药这两间，基本上在过去几个季度都是已经到满载的状态。那在 margin 的部分，目前都还是 suffer，就是说在原物料及原物料这边的一个上涨。那特别是玻纤布，玻纤布的话，像前面一凡有提到的，高阶的 TLAC 这个与我们这边无关，然后因为那个是窄板的材料。那中高阶的，就是指说像这个 LTK。那 LTK 材料用在比较多的 100G、400G，还有 AI server，然后还有 800G 的这个 switch 里面，目前的供货应该算是蛮充足的。那涨价也都是比较偏零星的涨价。但由于比较多的这些玻纤布的厂商都往中高阶的这个产能去转，那第一期的这个 eGlass 反而是有看到这个缺货的状况。那当然，这个缺货状况其实持续了一段时间。目前来讲的话，在比较近期的一个能见度，就是说在5月跟6月， 目前询问上来，应该是在波线部分部分都会在额外的再涨大概5%到10%，每个厂家不一定，但是基本上这个涨幅看起来是到下半年都还是会持续有的。那一部的这个景象，应该到年底这件事情应该都是还是会持续的发生。那当然到明年，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就是波线的供应商加入之后，那这个一部的这个 supply 可能会比较缓和一点。那第二个部分，主要是说在这个 CCL 本身的供应这件事情。那因为其实原材料像可能给高阶的 CCL，刚刚讲到的 Low DK One、Low DK Two，然后还有这些 Copper，其实它的价钱都相较于比较持稳。最近真的有变动的只有胶里面的这些一些原材料可能受到像包含是 PPE，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环氧树脂等等的原材料，可能有受到中东那边战争的影响，那价格有些波动，可能有可能导致说，在下半年可能就让 CCO 有一些压力之外，目前原材料的这个供应应该是差不多充足了。但是可以看到说 CCO 我们觉得说在下半年，它本身的供应会变成另外一个 bottleneck。这个是 CCO 的这个 capacity expansion，基本上我们把领导厂商从台光，然后到 Panasonic、斗山跟生意都有放进来。那可以看到是说，其实基本上在这个产能的扩充上，在整体行业的成长率，就是目前是看到这3年嘛，大约是11%的一个产能扩充。那当然这边是主要是集中在高阶的厂商在扩出来的产能会比较明显。不过我们觉得是说，那当然就是目前现在真的需求比较强劲，当然是在高阶，但是还有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在 CCO 的产能的话，其实他们受限于说这个上游的设备，就是所谓的上胶机。那上胶机目前的这个交期大概都extend到1.5年到甚至到2年的时间，所以包含 Elite，然后 TUC、斗山这些人，许多人的产能都是在2027。那 Elite 可以比较好一点，在2027的上半可以开出。那像是 TUC 要到27的下半，那斗山的话比较多的产能要到27年的这个上二七年二八年的。27年底或到28年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出货，所以基本上，接下来的话，DCO 在下半年吧，因为没有净产能开出，那我们是预期说这边是还可以再有进一步的一个涨幅，特别是下半年又有更多的这个 AI 需求，还有800G，甚至是光模块的 PCB 等等的需求都会在那个时候浮现出来，所以下半年还会有一个涨价的预期可以发生。那第二个部分这边的话，我们是主要是 update 说在这些PCB 还有 CCO 的一些升级跟这个 spec change 的一个趋势。那我们看到是两个主要比较大的声音在 ASIC 这边的，第一个是 AWS 的话，目前 Trainium 2到 Trainium 3，它的这个就是材料等级主要升级是在铜箔的部分，所以这边的话，其实相关的铜箔厂商，包含京居，包含是日本的米芝伊，其实都有在去做相对应的扩产跟供货。那这个铜箔的升级基本上就是看起来很明显在 AWS 这边发生。那如果 AWS 再往下一代，目前来讲比较明显的看到的一个 trend 的发生，当然第一个是 glass fiber 它可能会有一些升级。那第二个部分是它会在这边去采用 HDI 的一个设计。那过去的 UBB 在 Trainium 2跟 Trainium 3都是以多层板为主。那这个前看起来就是说，在未来会像是 AWS 导入更多的这个包含是水冷的 component 进去，然后还有说 server 空间未来要塞更多的这个 ASIC 芯片，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板子的这个高度跟厚度就希望是把它做得比较薄一点。所以在 Trainium 4虽然到27的下半，或是甚至到28才会比较大的放量，那但是这边的板子的这个方向其实已经看出来是一个大约是目前问到啊，大约是要至少要到3亚以上的一个 HDI 的一个设计。所以在 PCB 厂商还有一些设备厂商，接下来会看到几个趋势，就是说第一个 HDI 是会是大家投资的部分，那 HDI 就会导致说可能会需要多压的设备，就压合机。然后还有一些雷钻的相关的设备，这些都会是接下来在AWS 的链的一个需求。那第二个主要是 Google 这边的话，我们也看到几个趋势。目前的话，在这个目前这一代，在现在在出的，或者说即将要出的，就是 TPU 所谓的大量的第八代，那包含 MediaTek 跟 Broadcom 的版本。那在这边的话，我们看到说，其实Google 是一直很持续的在增加更多的供应链。那原因是因为包含说量的提升，然后还有说整个供应链在 PCB 这边的紧俏，其实都让他们去 search 更多的供应商。那在我们目前的调研结果看起来，Google 这边的供应商的话，主要有这几间， 在比较明显，然后又比较有在跟这些上游的 CCO 去交比较大的或者，然后是韩国的 ESU，然后 WuXi，然后 Go Circuit，然后还有甚至有大陆的深蓝，那这四间是我们目前看到比较大明显的量。那 DDM 目前也是有正在 ramp up，那所以总共可能目前是看到是在这一带有5间的一个供应商。那份额的话，当然就是随着出货还有大家愿意 offer 的，就是能够 offer 的产能，会再有更多弹性的调控。所以这是 Google 的现在这一代的一个状况。那下一代的话，目前蛮确定的，就是说，他们会也是会要往这个所谓的 HDI 的方向去设计。所以说这边的板子的投资其实会跟 AWS 一样，所以就开始变得很明白了。接下来的这个 ASIC，那大家会开始跟上 NVIDIA 都用 HDI 的设计，所以这边的话会有更多新的投资跟更多的一个竞合会发生。那 But anyways。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看这个 CCO 啊，或者说 PCB 的这个 value，至少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像 Trainium 可能是 Trainium 2到 Trainium 3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价值的升级。那如果说到 liquid cooling 的话，可能会被分掉一些，因为每一个板子就会被四个芯片去 share。那 Google 的话，其实这个板子升级的趋势是价值升级的趋势是一直在的。那 NVIDIA 也是，就是因为它会导入更多的板子，for 像是这个正交配板。比如说一些传输的 cabling 的需求由 PCB 取代，所以目前看起来是 NVIDIA 是最大的一个 driver。那 Google 可能会是在量上面有一些提供，但后续的话，随着就是未来几代，或者说像是未来光通讯的导入，可能都还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个变化。这个的话大概就是最后大概 recap 一下，因为我这边 cover 比较多的是在这个这个 AWS 这边的链。那 AWS 的链的话，它会有一个新的一个价值的浮现，就是说在 Trainium 3的导入，特别是今年的第二季跟第三季，他们的这个中间会开始导入这个所谓的 switch tray，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板子的所在。那每一个 switch tray 它会去 house 大概4颗的 PCIe。switch 的晶片，那这个板子的话，基本上也是一个 M8 等级的材料，16层的一个设计，所以都会对于 CCO 跟 PCB 在二季度跟三季度的一个供应的紧俏，应该又会再进一步的拉升，所以这个可能是在短线上可能可以注意的一个catalyst。那我这边的话，Google 话刚刚就大概有讲过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直接跳到最后的就是 pitch 的部分。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这边比较推的是这个 Go Circuit 的镜像店。那几个原因就是说，目前这个高阶的 PCB 都还是在维持一个非常紧俏供应的状况。那所有的 CSP 基本上都还是在去 source。那我们看到是说，在今年来讲，PCB 如果你做高阶的，你的 pricing power 其实是强的，因为我们从 Celestica 的 report 其实就有提到说，在这个 PCB 这边是目前是也是蛮缺货的。那我们跟另外一间做这些，包含像是AWS 的供应链，像是 Appen 这边看到状况也是说 PCB 这边是也是供应也是蛮紧的。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说有任何上游的 CCO 的涨价，那 PCB 厂商其实这个反映价格应该是蛮容易的。所以像 Go Circuit 或者说像是一些其他中系的或是美系的这些领导厂商，他们下半年如果 CCO 再涨一波价，他们应该都可以反映，而且并且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operating leverage。所以在这样的 momentum，还有说像 Go Circuit，其实在明后年或甚至到2029的扩产，都有开始看到说每年希望多盖一个厂这样的一个 guidance 出来。那我们就觉得说，在高阶的这个缺货，应该是可以继续 benefit 他们的一个 market position，还有他们的 pricing power 就可以继续增加。所以 Go Circuit 是我们目前第一个推的票。那第二个推的票当然就是 Elite。那 Elite 作为一个领导厂商，就是基本上他们下半年的 CCO 都还是可以涨价。那当然不免俗的，就是它的 valuation 到现在一个比较高的阶段，投资人也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竞争对手接进来等等的，或者说某一个人就说他们也可以做到 M9 或 M10 等级的材料。但是目前来讲，如果我们看一个比较 fundamental 的逻辑，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可能 claim 说他们在 technology 有些 breakthrough，但是目前以产能而言，Elite 第一个，它在下半年应该说它会在明年上半年提前拿到，第二个。他在这些跟客户的 qualification，还有这个客户的信赖度也比较高，所以基本上就算这些人 claim 说他们 technology 可以，但以量产来讲的话，Elite 还是能力最佳的。所以这样的 position 下，我们觉得长线也是继续看好的这个 Elite 的一个的发展。对，那这边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好的，谢谢 Kevin。我们现在拉回到 A 股和港股，把时间交给雷军成 Vincent。
哎，谢谢 Kevin，稍等，我共享一下屏幕。我汇报一下整个在 A 股的，包括港股的这个 PCB，然后 CCL，然后包括窄板环节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情况吧。首先我们看到的，其实4月份以来，整个随着海外算力，情绪整体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充沛的状态，下面 PCB 板块也在一个持续的一个高涨。然后部分投资人确实是在问的，就是当前的这个定价是否已经充分？那我们认为其实基本面并没有完全的去体现后续的这个盈利的一个上台。因为我们看到的目前包括刚才咱们台湾同事提到的像 Rubin 的这个逐步的一个备货，然后 AWS 的 T3 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换代的一个拉货的周期，整个的这个订单的能见度在5月以来是持续走强的一个状态，而伴随着接下来下半年 Google 的这个TPU V8 的一个备货的进一步的一个清晰我们认为会进一步的去推动包括相关的 PCB 和 CCL 的一个订单的规模持续的一个增长。这个是需求端，然后在供给端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头部的 PCB 的公司的新产能，其实也有望陆续的在今年的 Q2 以及下半年加速的一个落地，包括以盛虹为例，它的惠州市场的这个 utilization rate，会在二季度进一步的一个跑满，而包括像盛虹，包括沪电、深南，他们下半年的这个产能也会加速的一个落地，所以我们认为头部的这个 PCB 公司的业绩有望进一步的上一个台阶，而进一步的往明年去展望的话，我们认为随着整个行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产能的准备进一步的充足，那我们认为市场对于明年的这个业绩还并没有完全充分的一个上修，所以我们认为后续的这个 EPS 抬升的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确定的。从在手的订单来情况来看的话，头部的这个 PCB 和 CCL 的一个公司，目前在手的订单都是一个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认为，基于这个二季度到三季度逐季环比增长的一个趋势，还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认为，即使市场可能有一些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切换，但从基本面的角度，PCB 仍然是A 股的电子板块里面业绩景气度最高的一个环节。然后第二个市场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上游是否是一个更好的投资环节？因为我们看到年初至今，包括 CCL 头部的像建滔基层板，包括像电子股里面的这个中国巨石、国际辅材、中材科技相关的公司，PCB 的涨幅都明显的超越了这个PCB 环节，然后包括铜箔里面的几家头部的公司，甚至是设备的公司，整体反映的其实是上游的环节，它的这个行业的集中度相对更高。它的议价权相对会更强，所以它在进行涨价的这个过程中，它的景气度在上半年集中的一个体现。当然目前我们并不认为这个涨价有所放缓。那包括我们最近去和一些窄板以及这个 CCL 的一个厂商去进行这个探讨的时候，我们目前获得的一些涨价的反馈，包括其实看到的是传统的 CCL，包括像建滔为例，它后续仍然存在持续涨价的一个机会，而且目前整体行业的展望是认为，这个 CCL 的价格在这个年内有望去超过21年的这个周期的高点，而且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铜价有缓慢复苏的一个迹象，而且目前的这个需求远远是大于供给的状态，所以它的这个高点的维持很有可能会长于市场的预期，而不像21年当时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供应链的一个错配导致的这个短期的价格的一个上修，而之后在见顶了之后，快速的因为需求的一个下滑而这个价格快速的回落，而我们认为这一次它的这个在高位支撑的力度和时间长度都有望远超于21年。然后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环节，像这个电子部，其实在5月份以来仍然有望持续的一个涨价，以中国巨石目前的一个市值整体其实也反映了这个市场对于下半年电子部的一个价格，无论是这个7622的厚部或者是薄部，可能它对于它相关的这个价格超越21年的高点，也成为了一个行业的一个共识。这个其实也会对于包括像 CCL 环节的一个持续涨价提供一个支撑。而第三个维度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个 CCL 在已经报出来的一季报的情况来看，以申亿科技、以南亚新材，包括华晨新材为代表，他们这样的一个涨价的动能持续充沛的背景下面，已经陆续的实现这个超额利润的一个释放。那我们测算下来，龙头的公司，龙头 CCL 的公司，它的这个利润率已经达到了一个近两成的一个水平。在申亿科技一季报大超市场预期的背景下面，我们认为它的这个CCL 端的净利率已经达到了15%以上。我们认为二季度也将进一步的去释放弹性。而包括像南亚新材这个一季报的超预期背后反映的也是它的这个涨价，持续的涨价带来的这个利润的一个改善。而第四个问题其实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因为上游原材料的这些涨价是否能够在一方面是否会对 PCB 环节造成压制，第二一方面其实就是是否会对 PCB 环节的后续的一个顺价带来一定的一个支撑。那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从一季报一些没有 PCB 没有 AI 敞口的一些 PCB 公司，确实在同环比上面阶段性的承压，这个背后反映的其实也是一季度很多相关的这个PCB 公司的一个订单还在执行老价格。但是目前以包括像市民电路景旺电子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PCB 公司反馈的情况来看的话，因为他们其实逐步的去进行这个产能结构的一个升级，此外他们也在持续的去进行下游终端客户的一个涨价。那目前从二季度开始可以看到的，包括一些汽车的客户、一些消费电子的客户，包括一些通信类的客户，都在逐步的去接受相关的一个涨价。而且因为相对这个年收体量在50亿以上的这种二线的 PCB 公司他们其实在这个客户谈判的议价权相对比较好，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毛利率的这个稳定度上面仍然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维持的。能够通过这个一方面通过 AI 的敞口的加大，另外一方面通过他们既有的这个订单的调配来实现这个毛利率的一个提稳。所以我们认为其实从二季度开始，整个 PCB 端的这个弹性在价格弹性上面可能会大于上游的电子部CCL 甚至铜箔的这些环节。一方面是上游的这个涨价从4月份以来它的这种幅度相对变化，第二一方面就是看到从 PCB 的这个顺价它已经能够逐步的去覆盖原材料的一个涨幅，所以它的毛利率的剪刀差可能会逐步的一个扩大。而在其实 A 股的一个投资思路来看的话，在全面涨价潮下面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逻辑，其实在 PCB 的产业链里面，我们认为在涨价斜率最充分的这个时间上面，它都会给予相关的这个细分环节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溢价。所以我们认为可能从二季度开始 PCB 段它有望进入这个涨价斜率预期最强的这样的一段。所以我们认为PCB 仍然是后续这个投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其次其实就是看到的整个 A 股的这个PCB 的一些公司它的整个的这个行情逐渐的一个扩散，包括一些甚至是二线到三线的一些 PCB 公司，它基于一些新的这个技术迭代的这个逻辑其实都获得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涨价这个股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综合看下来，最近的一些市场的关注热点主要集中在 MSAP。首先 MSAP 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其实就是光模块的一个 PCB 因为逐渐的去往这个 1.6T 的光模块去做一个切换那从传统的 HDI 进一步的去升级到 MSAP 或者是 SLP 的这样的一个半加成法的一个供给下面其实行业的这个供给其实是逐步吃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包括其实在看到博通也在3月份明确的指出了光模块的 PCB 的产能吃紧，它的整体的一个交期从这个6周大幅的拉长到了6个月，那部分下游客户也通过了一些相关的长协来确保供应，所以这也进一步的验证了高阶光模块 PCB 的这个产能供不应求的一个判断。而且在整个行业判断明年 1.6T 会有3倍甚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出货量成长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认为 往这个27到28年去看光模块相关的 PCB 以及背后所需要的这个 MPUB 工艺的这个 PCB 的这个市场空间有望超过300个亿。有望超过300个亿，相比25年基本上是一个中几十亿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其实是有一个4到5倍的一个增长，所以具备高端产能储备的一些这个光模块 PCB 的厂商其实是显著受益的。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行业的龙头的公司以深南电路为代表，然后包括台湾的这个新兴 Unimicro，然后包括其实现在正在积极储备产能的鹏鼎以及还有一些和800G光模块、1.6T 光模块的这个龙头厂商深度适配的一些公司包括像盛虹邦瑞科技这些公司，其实都有望持续的一个受益。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看到的，在这个电源领域，其实随着这个单颗芯片的更好往2000瓦甚至是高分的4000瓦以上去迭代的话，就大家对于三次电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提升包括垂直电源技术的一个升级和导入其实就有了更强的一个预期。而对应配套的这个对于散热的这个要求的一个提升，包括大家看到的一些像陶瓷地板，以及包括甚至像玻璃地板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一个迭代的导入其实都成了一个未来这个功耗和散热相关匹配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那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因为传统的这个 PCB 它的这种环氧树脂的体系下面，在高温下面容易出现这个融化翘曲相关的一个问题而导致它的这个高频信号传输的一个完整性不足。而以陶瓷基板为代表的它的这个相对比较好的这个导热性能，以及和硅芯片匹配的这个热膨胀系数的能力，都成为解决这些散热瓶颈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那目前看到的一些比较明确的方案，就是以这个 HDI 加上陶瓷基板混压的一些方案在这种主芯片或者是这个冷板相关的这些关键环节的去进行这个高发热的环节去进行这个升级迭代成为大家重点关注的这个未来的一个技术的趋势。那当然我们认为这些趋势可能会在这个 Rubin Ultra 会逐渐的看到一些雏形和导入，而在进一步的 Beamer 会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渗透，所以我们认为这样一个趋势也是重点值得关注的。然后第四个其实就是载板，其实刚才包括 Sam 和 Kevin 也提到了整个全球的这个载板的这个景气度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到的其实国内的载板业它其实也在一个从零到一渗透的一个过程，而且其实因为整个全球性的这个载板的稼动率的一个提升海外的高端载板的一个动能的一个后续的一个释放周期仍然是比较长的过程中，那国内其实具备载板产能的公司我们认为也还是具备明显的这个外溢以及国产替代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在这里面包括像新森和深南都是显著受益的一个玩家所以其实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在整个 PCB 环节后续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比较超长的景气周期，我们认为其实才逐渐的拉开序幕，随着这个头部的厂商的这个产能在27年逐步的扩充它其实才从所谓的这个当前二维的高密度的这个PCB 进一步的后续去往三维封装的，包括像 CoWoP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迭代才会进一步的一个升级。所以我觉得PCB 还是在一个往高度集成、高度异构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3D 封装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去升级。那在推荐上面的话，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大票的推荐其实就是核心推荐的就是沪电股份和这个深益科技那在这里面我们认为沪电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客户结构相对来说是最完善和丰富的，而伴随着它下半年的这个 HDI 的产能的进一步的一个扩充，我们认为它的这个业绩会有往进一步的进一步的上一个台阶。而深益科技在之前市场担心它涨价传导不顺的一个背景下面从4月份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重点的一个推荐，那其实从4月份的1200亿到1300亿，目前也来到了一个2200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值 而我们认为，随着它的这个涨价的力度的持续，以及它在这个高阶的 AICCL 的这个市场份额的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业绩的释放，仍然有望的进一步的持续。而在载板领域的话，我们重点推荐的其实就是深南电路和新森科技两家公司啊，特别是新森科技，由于它传统主业相对过去两年比较承压，而且它在 ABF 这个上面的一个积累啊，其实导致它过去两年面临这个比较大的折旧和亏损的压力啊，伴随着现在无论是国产算力还是 CPU 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对于载板的需求的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认为它业绩拐点的这个趋势正在逐步的来临。而在 CCL 环节的话，我们持续推荐的包括龙头的这个建滔基层板，以及联合这个我们建材同事推荐的它的母公司建滔集团。我们认为建滔基层板已经明显的从这个 CCL 的这个受益逻辑进一步的去往这个往它的这个电子部受益逻辑去做一个切换。而建滔集团作为它的母公司，持股70%，而市值仅有它的45%左右，仍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折价我们认为随着整个这个子公司的这个业绩的释放，我们认为对于母公司的这个估值也有望进一步的一个修复。对，以上就是我们这边整体的一个汇报。谢谢。
好的，谢谢冰粉。因为现在在留的客户还是比较多，我们今天稍微拖堂5分钟回答一些问题，我来汇总一下，节省大家时间。第一条问题给一凡Resonac 我们现在怎么拍涨价预期和 EPS， 另外就是MDC 现在是什么观点？
第一点的话 ，Resonac 的涨价是CCL。
欢迎接入中金公司海外互联网龙头 EQ 业绩更新，您已成功加入会议。
像这个强劲表现啊，以及像云业务的这个。